起诉。本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7月7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起诉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30707，历时2小时42分钟。谢谢您那边弟兄。现在让我们继续站着低头祷告。要是有人有什么需求，请举手，让我们知道。你只要对神说：“我现在把你要向神求的事放在心里，并全心相信。”同时，我要为你献上祷告。天父，我们把这算为我们最大的荣幸，就是能在这个阴暗的日子里来到主的殿，寻找神所发的荣耀光辉，并倾听圣灵通过人们在歌唱，在发声。这是神的儿子照射在人们心中的一小束光辉。为了神的儿子照耀在我们心中的光，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此是多么的感谢你。现在他们正在你的百姓在会中举起了手，他们心中有各样的需求，他们渴望你今早能应允他们。父啊，我求你应允他们的每一个需求。桌子上堆满了这么多从各地来的请求，有生病的，受苦的，还有电话，有长途电话，一天有50个那么多。哦，神啊，我们该怎么办？主啊，请你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或做什么，但你能引导这些事。主啊，我们求你应允我们。这实在是我们所盼望的。在地上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你所赐的，我们要用它来荣耀你。父啊，请你在这些事上引导我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听神的道，唱赞美诗，献上祷告，愿你祝福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歌中使我们得着喜乐，借着道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站在这个讲台上像一群饥渴慕义耐心等候的会众掰开这生命的饼更让人感到荣幸的事儿，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幸。首先我想问一下莱特家有没有人在这里，海蒂、奥威尔或别的什么人？海蒂、奥威尔跟你在一起来了吗？海蒂，那请你问他能不能马上到家里去。你知道我告诉过他，要是可以叫他到家里去，今早我忘把那东西带了，是给他们带来的那条小狗用的东西，所以要是可以的话，请你聚会结束后开车到我家去。那海蒂的姐妹爱丽丝，我们都知道她从小就瘸了，那如今她已经是个大人了，但是她的身体非常的差。那大约一年前我去那里看她，那当时她的病第一次发作，但靠着神的帮助和恩典，我马上发现了她的问题。这孩子的问题是，那他坐着，他两腿碰在一起，怎么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受了严重的压迫。但事实上除了他6个月大时得了小儿麻痹症给他带来痛苦以外，这孩子的身体没有其他的毛病。长期以来他几乎都是在痛苦中喊叫哀哭，直到几年前我们为他祷告后，那一年前他就开始快活起来了。那现在他正处在更年期换句话说就是他生命的变更期，他的神经变得非常的紧张。那这个小女士甚至以为自己要死了，她已经不打算再活下去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了。知道她是一个健康结实的女人，但那段时间她却如此的痛苦，甚至有时不得不给她注射激素，到精神病院去，在那里接受电疗等等的治疗。人的一生都有两次转折期，男的从小男孩变成大人，女的从小姑娘变成女人。在他们16、17岁的时候，他们是属于那种满天飞的人，那你简直没法忍受这种年纪的年轻人。眼下我就有个女儿正处在这个阶段，就是利百加，请为她祷告。还有 Billy，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骚动不安的阶段，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他们，要意识到他们都要经历这种阶段。那现在 Alice 正经历 七年的变更，那每过七年你的生命就会变更一次，所以七乘七，你小车就变得有点困难了，那是一个完全的改变，那这困扰着妇女们，男人到了这个年纪，通常会有些可笑的举动，有时会离开他的妻子，妇女到了这个年纪就会停止生育，那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些事儿，我们都要彼此担当，也要相互理解。那小爱丽丝也处于这种情况，她体重减轻了很多，看上去很不好。那有天晚上，我告诉你，不是你们所有的人，那离这儿不，那他们昼夜的照顾着她，他们离这儿不远，有很多从这个会堂、从其他的会堂，还有从那些姐妹会堂来的人，都去看望莱特一家。那我肯定他们会很感激的。那只要下去跟他们坐一会儿，讲讲话，握握手，那这就绝对是一次友好的探访。你知道，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那我们也会很感激的。我们必须要记住，其他人也会感激的，所以我肯定莱特一家会很感激的。我知道你们若晓得他还生着病，就会去看望他们，但你们不知道这事儿，所以今早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你们，那去探访一下莱特家，来让爱丽丝高兴高兴。不要对他说的样子很难看，要对他说他看上去很好，会没事的。要是我们能一直鼓励他，那他就会好起来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她是我们的姊妹。那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这里照料那孩子，就是在我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来关心我，为我祷告。那你们也愿意别人这样带你们。莱特一家是最早来这个聚会的成员之一，那我想还有罗伊苏罗德弟兄和姊妹。那刚才我看见他们走进来，就向他们挥了挥手，我正开车绕过那个拐角，我想这么多年来我看见苏罗德弟兄和姊妹在这个教会里任劳任怨，跑上跑下，如今还是这么精神饱满。莱特一家也是这样，你们要感激这样的人，明白吗？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感激。那今天我要讲一篇很长的信息，是关于起诉。那我听说今晚有圣餐和洗脚的聚会，所以牧师会讲到，那我们也会来。要是你们在附近，那么就请你来一同享受牧师所讲的从主而来的信息。那还有今晚关于洗脚和掰饼的信息。那晚上的内容肯定会非常的丰盛，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那我们很高兴请你们来。那我们要感谢党鲁德尔弟兄和我们的杰克逊弟兄，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是跟我们有交往的姊妹教会。那杰克帕玛弟兄在乔治亚州那牧养一群的会众，我们全心的感谢这些人，因为我们几次的聚会我一来这里，那他们就来拜访我们，我们真的很感激。那今早我遇到了我好朋友李贝尔博士和他的妻子，那我先认出了科尔姊妹，我到处找要看看李弟兄有没有在。那我想起了南方人有句俗话说，乌鸦总是找乌鸦，所以我总是找的，在那次大会当中我每一天都在找他，要他来帮我一把。我说要是李弟兄来了就让他讲道，我只为病人祷告，然后我们就在广播里喊他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的。所以每当我要讲道的时候，我就要乌鸦找乌鸦了。那我们很高兴今早威尔弟兄和姊妹在这里，可能有很多事儿我们都不明白。那我见过一位姊妹，我相信她是从芝加哥来的，我认识那里的那群人，但我叫不出她确切的名称。但是无论你从哪里来，我们都很感谢你们。今早我看见有两位年轻的弟兄要接受案例，那至少他们是刚刚开始侍奉的。那这两位黑人弟兄来自北部的纽约，那他们在费城的教会获得了证书，并交给了这里的教会，证明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那我们将为他们按手祷告，那愿神祝福他们在纽约的侍奉。我们在那里也有两三个小教会，那我想米拉诺弟兄在那里有一小群人，那我们都很感激他们。那如今这里又多了两个人要出去侍奉那里的会众了，那我们为这些事儿感到高兴，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们。那我看到四周有好多新的面孔，我实在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主都认得他们。那我想我想请我们的四琴姊妹或别的什么人来这儿跟我们弹奏一曲当火炭沾到先知的口，使他得了洁净又洁净。这时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他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现在我们要借着按手的案例，这两位传道人， 我们知道圣经中按立传道人的方式就是按手。那我想我们的秋雨派弟兄或贝德福的会众等等，他们就是在这里搞混了，他们以为按手能带来不同的恩赐。那我们不相信恩赐是由按手来的，我们相信按手是对我们所见之事的一个认可，明白？它是一个阿们，明白？那当他们按手在提摩太和别的弟兄身上时，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些人里面的恩赐，还记得眺望的恩赐，这信心已在你里边，那是从你祖母罗以来的。他们在提摩太身上看见了这个，因此众长老就按手在他身上，按立他。他们并没有按手在任何没有恩赐的人身上，你明白吗？他们只是想祈求神祝福他们，我们都相信是那样的，所以我们无法给人属灵的恩赐，而只是认可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与认可。那我们相信神已经为人行了这些事儿。那今早我注意到麦肯尼弟兄坐在后面，我想他是叫肯尼或者是麦肯尼，他是卫理公会的牧师，那就坐在后头，他是最近在这里被案例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就在这个讲台上，他在俄亥俄州跟那个道奇弟兄和姊妹一起侍奉，还有在俄亥俄州的那群人我们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这些从小地方来的人汇集在一处真是太好了，大家不分宗派，不受约束，只有仰望耶稣基督，那就是一切。大家一同坐在天上。好了，姊妹，请给我们起个调，让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当炭火沾到先知的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
当火炭沾到先知的口，使他得了洁净又洁净。这是主说我可以差遣谁，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说我主，请说我主。
现在请你们弟兄们上来，
要快快地回答，
让其他传道人弟兄都过来，让他们来给他们按手。跟这个教会有来往的鲁德尔弟兄、兰伯弟兄，请他们都过来。那请到这儿来。
我是主差遣我。
请稍微谈慢一点。
百万人正在罪恶羞愧中死去，听到他们悲哀痛苦的喊声。快点祈求，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我在这里，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主，快快快回答你，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救回的主，差遣我。
弟兄，你叫什么名字？奥兰多·亨特弟兄，是从纽约来的，对吗？这位弟兄是约瑟·科曼弟兄。那我的弟兄们，现在请你们转过身来朝着会众。亨特弟兄和科曼弟兄有神在他们心里呼召，就像我们在这首歌里唱到的，百万人正在罪恶和羞愧中死去，他们听到了那悲哀和痛苦的喊声，我们要求他们快点，弟兄们快去救他们，明白？要快快的回答主人，我在这里。今天早上他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作为这个教会和这群人里的弟兄，借着按手在他们身上认可他们，用右手向他们行相交之礼，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支持他们，凡是在福音的有尊荣正确的事，我们都要在这些事上支持他们。我们会恳切地为他们祷告，求神使用他们来荣耀他自己。愿他们在纽约的事工又大又丰盛，愿他们的生命满了对神的侍奉，将宝贵的禾捆带入神的国里。愿他们的日子长寿快乐，愿主神以他永远的同在托住他们，赐给他们健康和力量，保守他们对神的侍奉，直到耶稣基督召他们进入永恒安息的天家。现在会众们仍低着头，我们传道人要过去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按手在亨特弟兄的身上。主啊，我们晓得他是一个义人，我们感谢你呼召他，让他一生侍奉你。主啊，借着这位弟兄说话，赢得更多的灵魂，使那些被囚的得释放，就是那些患病的和心思上、身体上、属灵上有病的人。主啊，赐给他一个真实的事工，好叫他走到尽头时，回顾所走过的漫长路程，能够看到借着神的恩典，他才得以掳掠每个仇敌。我们这样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也按手在科曼弟兄身上，作为见证人。主啊，我们认可他的呼召，我们这个教会这群人都相信他是一位基督的仆人。我们祈求你祝福他，赐给他一个满有大能的事工，使他能为主你赢取更多的灵魂，打碎撒旦的权势，释放那些被掳的，就是他与之交往的那群人。主啊，赐给他一个丰盛的生命，又健康又有力量。还有当他走到尽头时，神的让他回顾所走过的路程，就明白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才得以断开仇敌一切的锁链，而荣耀神。天父啊，愿他们活着是为了神的收成而工作，愿你的祝福临到他们身上，与他们同在，直到我们都相聚在我们伟大主人的脚前。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亨特弟兄，愿他赐给你一个多结果子的事工。弟兄，愿神祝福你，也赐给你一个多结果子的事工。科曼弟兄，愿神祝福你们。我们再来唱，
唱到先知的口，使他得了洁净又洁净。这是主说，我可以差遣谁，他就回答说，差遣我。哦，请说我主，
愿他对许多年轻的人心说话。请说我主，那是神的呼召。
我就快回答你，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就回答主，差遣我。
今早我们感谢主，因他给我们这样的荣幸，让这个教会能够在这幕后的日子为差派主的工人出去而做见证。愿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去，我的弟兄。我盼望主差派你们到国外去，到全世界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传扬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今天的世界有如此之多的需要，那有这么多的好事发生，那这里些那里些，让今早的聚会变得这么圆满。那今天我们要我刚才提到了讲到的题目，那有时我真不想走进这些使人畏惧的这个时刻。那上个礼拜天，要是你们没来或没听到那信息，第三次出埃及，如果你们喜欢，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第三次出埃及这篇讲到的。那这里有什么事？是这个生病的小男孩，还是别的什么事？是这个瘸腿的小男孩。 哦，是的。那好的，愿神祝福的。是的，好的。在聚会的最后，我们一定会为病人祷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请你们，若是可以的话，就去拿那信息第三次出埃及来听。那主的使者，那光，就是第三次呼召人们出埃及，他在地上以可见的形式出现在这次出埃及之中，明白吗？我想那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次出埃及，我把外衣脱掉，你们不介意吧？今早这会堂真是很热，那唯一的空调就是你们自己扇的扇子，你们不得不自己发电了。所以我们计划哪天在这里装个冷气设备，尽快把这些东西装上去。那你们要是喜欢听第三次出埃及这篇信息，那我们会很高兴的。我们有过很多次出埃及，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神这三次出埃及的地点和时间，他以火柱的样式降下来，呼召并分别他的百姓。现在神正在分别一群百姓出来，我们发现神第一次呼召他们出埃及时，他是以火柱的形式走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来到那地。之后他在那里以人的形式，即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显现。他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后来他被人弃绝，当时他来从那些已经陷入了形式化的人中招出他的百姓来，他们就像曾在埃及的祖先一样，将自己出卖给了罪，行埃及人所行的，所以神就把他们招出来。那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掳掠下第二次出卖了自己，他们被各种教条所捆绑，失去了敬拜的真意，于是神就又差来一次出埃及，他以人的样式显现，引导他们。第一次出埃及，神显现在火柱中，然后他以羔羊的身份降临到地上，引导他的子民。这是千禧年里一个多么美好的预表。现在他正引导教会到千禧年里去，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将有一个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今天靠着那从大光反射而来的福音之光，我们亲眼看到了火柱又出现在我们中间。科学看到了他，他登在杂志上，传遍了全世界。科学和属灵两方面都知道他是与过去一样的火柱，一样的迹象，和他以前所做的一模一样。那在这些日子里出现了这么多极端主义和极端的事儿，但神还是在显明他自己。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这曾经被疾病痛苦折磨的软弱身体，将来有一天要被改变成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并且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还要与他一同去到我们一定会去的那片土地上时，这该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儿。这简直能使我们站起来高唱，我一定会去到那应许之地了。那他们可能要在受浸的聚会里唱这首歌，因为那是我们用来施洗的歌。那对于这里和全世界各地听录音的弟兄们来说，那这是去到世界各地的，那这个信息绝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我们不想让人们以为我们是一会儿什么人，或一帮自我禁闭起来的狂热分子，把自己跟那些看起来信仰不同的人隔绝起来，或自立门户反对任何人，或反对神，或反对教会。我们是支持教会的，但我们要单单依靠圣灵和他的帮助，给你们指出来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种教会相互隔离的状况。我们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相信所有的教会都该在一起团契，而不是相互隔离，为了公会自己团契，进信会自己团契，一体派 那三位一体论自己团契，我们所有的这些教派都分门别类，我们相信大家应该聚在一起，联合组成耶稣基督伟大的身体，然后等候主荣耀的再来。他们不应该分门别类，所分别的东西必定是出于某个基本的原因，叫我们没有在一起。细查这件事儿，我发现那东西不是我们的肤色，因为黄种、黑种、棕色人种和白种人都分别在不同的组织里，也不是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都吃同样的食物，穿同类的衣服等等。但我所看到的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人们每个人都在教导福音的路上走分岔了，但总得有一条路给我们确实的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在道上加添任何解释，道是什么你就读什么信什么。每个人都加添自己的解释，那就会使道变成另一种模样了，又回到了最初天主教会的组织里去了。天主教会相信神在他的教会里，那他们说神的道与此没什么关系，神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发现这些新教徒在启示录十七章里，所有那些人都聚集一起，而天主教会是众组织之母。我们看到新教组织还是这么的瞎眼，瞎眼，他们的本性与天主教会一样。圣经称天主教会为大淫妇，称新教教会为众妓女，淫妇就是众妓女之母，这是指一帮人是一个坏了名声的女人，她没有忠实于她的婚事。我们都称自己是基督的心腹，但却是如此的不忠。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忠呢？是因为她的生活与神为她的心腹所设立的生活准则相违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圣经是永不废去的神的道，因此我们发现新教教会为了建立一个组织就与圣经隔绝了，就是为了想建立他们的组织。一些受案例的传道人固守一些，他们来到我的书房有几百次，他们告诉我说，伯拉罕弟兄，你对人们做出许多挑战，没有人会站出来反对的，他们知道那是真理。我说，那为什么你们还不去做呢？哦，你知道，我若做了就得去讨饭。没，我有一个事工，我必须要讨主的喜悦，但呢，我要讨人的喜悦，我没有什么做后盾。难道你不知道，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后盾吗？圣经才是我们的后盾吗？明白？看，这就使得新教教会跟天主教会一模一样。天主教会不在。我不是说，我不想这么粗鲁的说，他们根本不在乎圣经所说，他们相信圣经，但他们有一个使徒继承的体系，天主教会就是以他为基础的，就是教皇的承袭制度，他们称彼得为首任教皇，一直延续下来。他们相信那个，他们强调说他们相信那个，小新教教会，他们聚集一起建立一个组织，跟罗马天主教会在尼西亚会议上所组织起来的东西一模一样。那我们发现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完全相同，他们离开神的道而建立组织，明白吗？因此当许多看起来陌生的重大真理来到时，他们却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导只是一个仪式而已。除了圣经，我们没有别的仪式，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神的圣道，那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今天我要读一些经文，那是从圣洁神圣的神的道里边来的，是在路加福音，我要以路加福音第23章作为一个基础，那为我要传讲的信息立下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那请你们现在翻到路加福音23章，那我只要读一节，那这节经文要做我今早讲到的中心。那让我们读23章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在那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 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我要从中拿出四个词来，从我所读的经文中拿出来做我讲道的中心。在那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四个词。那我的讲道题目叫做我要起诉现今的宗派教会以及许多独立的那些的派别，因为今天他们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我要起诉他们。今早的题目叫做起诉。我所用的方式就像在法庭里那样，那有一个房间，那在这里有反正讲坛和教堂就是法庭。那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这就像审判台，那有陪审团，有证人等等。那今天我的见证人就是神的道，我要起诉的是现今的众教会。那我没有把罪人圈到这个起诉里，我只是起诉教会。那这些要被录到磁带里，所以我要尽快的把这点讲完。我要起诉这个世代，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再次钉十字架。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要是想这么做，就必须得拿出证据来。如果你要起诉什么，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那人所犯的罪行。那我要起诉他们，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所犯的罪行。那如果我有证据，那我所说的就能在大法官面前站立得住。那在这桩诉讼案中，我把自己当做一名律师，那神的道是我的见证人。我要起诉这个时代把主重钉十字架。我必须指出，而且一定会指出，第一次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灵今天也在那些人身上，使他们去做同样的事。如果那是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我就必须给你们指出来。我要对人们指出来，今天在那些人里面的同样的态度正在做着属灵上同样的事，正如以往他们在肉身上所做的。过去他们在肉身上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靠着同样的道，也借着同样的圣灵，我希望向教会指出他们所站的位置，他们今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这就证明现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末世了。几年前还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我说五十年前还不至于这样，但现今时候到了。可能在十年前也不会这样，但今天他们却可以这么做了，因为那这个时候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我相信作为神的仆人，此时我们正要从这地过到那个地区，因此叫这个国家悔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这个国家不能再悔改了，我相信他已经越过了那条怜悯与审判的界限。我相信他正在歪斜的蹒跚而行。伯兰弟兄，你开始处理这案子之前，你打算怎么证明呢？这样证明，我们犯了同洪水前那个世界所犯的同样的罪，神因那些罪就灭了当时的世界。我们犯了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的罪，神因此就灭了那世代的人。现在有这一切相同的属灵证据摆在我们面前，全世界都知道，所有那些属灵证据 为了世代的人带来了神的怜悯，但对那些拒绝的人却带来了审判。所以这世代的人若像那些人一样拒绝怜悯，那么神要是放过不审判他们，那神就是不公义的。这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杰克摩尔说的，要是这个国家没有受到惩罚就被放过去，那么神就有责任再度兴起索多玛和俄摩拉来，并因烧灭他们而向那些人道歉。那我们知道今天他们在属灵上也做着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做这事也有同样的目的，并且用的是与他们将肉身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方式。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嫉妒，是因为他们属灵上的瞎眼，他们不想看，他们不想听。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你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看到吗？是同样的原因，是 一样的，因着同样的目的和同样的推理，他们把基督重定了十字架。过会儿我们要讲到这点。过去他们也是因着同样的原因这么做的，他们找不出什么来反对他，他们不敢向他挑战，他们知道证据明摆在那里，他们也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亵渎他，绝对没错。所以这一切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那根据这一点，我要向着世代的人挑战，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他们犯了将他钉十字架的罪行，他们借着肮脏邪恶自私和宗派的手把生命的王钉在了十字架上，这生命正是他要赐给人的。你说是同一位吗？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并彰显他自己，道在肉身显现，他们定了这肉身的罪案将他处死，因为道已经彰显出来。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道，明白吗？因着同样的原因，他们正企图把道钉十字架。现在回到我的主题，我要把主题分开来讲，就是那四个词。我们先讲讲在那里，那里是世界上最圣洁的城市，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城市。那里是世界上最虔诚的城市，在那里他们是世界上最虔诚的百姓。当着一个宗教的节气逾越节，在那里最虔诚的地点，最虔诚的城市，最伟大的组织，一切的首领，在那里他们世界上最虔诚的百姓，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他们将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杀死一个人所能用的最羞辱的手段，他赤身露体，衣服全被剥光，但他轻看了这羞辱。十字架画像上有一块布裹在了周围，但实际上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那是最羞辱的。在那里最伟大的宗教城市，他们最虔诚的百姓将他最宝贵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最羞辱的死法。难道这还不足以定这世代的罪吗？在那里有最虔诚的组织，最大的教会组织都聚集在那里，他们是各民族中最虔诚的百姓，被认为是真正敬拜神的百姓。他们聚集在最大的圣节气，就是节庆，就是逾越节。当着节气，他们从为奴之地被带出来，获得自由。当时在那里，他们在那时候最虔诚的百姓，在最神圣的节期，在最神圣的地方，以所能行的最羞辱的方法来对待那生命的王，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挂在木头上，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他们所敬奉的律法说的。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他们剥光他的衣服，鞭打他，戏弄他，然而他正是天上的神。他们夺去他的衣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按照罗马的极刑，在那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今天最羞辱的死法不是枪毙，今天最羞辱的死法不是不是被车压死，也不是被水淹死，混火烧死，今天最羞辱的死法是在公众面前将你处以极刑，使得全世界的人都咒诅你，骂你是个罪人，全世界的人都用手指着这个人说他是有罪的，然而他却是无辜的，他死在仇敌的手下，不是朋友的手下，不是律法的手下，而是仇敌的十字架下。这位生命的王从亘古直到永远是人世间所有过的最宝贵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最最宝贵的人。现在你们要把这点记在心里，我们要把它作为今天情形的背景。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像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可能有2500年或更长，人们也许有几百年的时间，我可能说的长了一些，那大约有800或900年，我不知道从所罗门建圣殿到那是有多长时间，我估计大概有800年左右。他们一直都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在那里为着逾越节的崇拜聚集在一起。现在好好想想，所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头目都聚集在一处来敬拜神，耶路撒冷至圣的所在，主的圣殿，然后主的百姓取了主自己，将他处以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竟然有这种事儿！这四个词在那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好，你看一下圣经你就明白，虽然只有四个词，但圣经的真理是浓缩的。至于我必须得从各方面来解释我所要讲的内容，但圣经不用对任何事情做解释，它全部都是真理，所以圣经不用对任何东西做解释，它无需解释什么，因为它全都是真理。这四个词构成了真理伟大的锁链。那我想讲解一下，那如果要清清楚楚的讲解出来，恐怕得需要一个图书馆，无法讲解这四个词。那现在靠着这位使圣经得以写下来的神的帮助，我要尽力讲解这四个词，用你们可以明白的方式把它讲出来。现在我们前面是什么呢？我们面前放着第一个十字架，它被立在最圣洁的地方，有最虔诚的百姓，最羞辱的死法针对的是这个最宝贵的人。哦，多么矛盾的事儿！哦，太可耻了。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在那里，在开始起诉之前，让我们就这点讲几分钟，我们要分析这点，让你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这样你就会知道我的起诉是否正确。在那里，耶路撒冷最圣洁的地方，因为圣殿在那里，那是至圣的所在，因为他那里有圣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聚集到这个地方，那里是敬拜神的集会场所，曾经有过的最了不起的敬拜场所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那里。经上说所有的人都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是不是？因为他是礼拜的中心。今天你听到他们当中有人会说，哦，我们要参加这些大布道会，那些宗派，拥有这样的聚会，然后我们看到，在梵蒂冈会议的开幕，教皇的受职礼等等，每个人都说，我们大家都该参加卫理公会的，野营布道会，或者浸信会的大会，我们都该到罗马去。他们称那里是基督教的伟大中心。在上一次的世界大战时，到罗马沦陷时，那些德国士兵，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儿。那些德国士兵退到梵蒂冈城，在那里 向那些朝他们挺进的美国兵开火。冯克弟兄还有 罗布逊弟兄、比勒弟兄等许多人，你们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弟兄都知道这点。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们发布命令不准士兵朝那座城开火，那些美国人就干站在那里成了人家的活靶子。但是在在英格兰的西敏寺修道院你却可以随便向他开火，那里是新教徒聚居的地方，所以你可以随便朝他开火，但不能朝梵蒂冈开火。因为罗斯福总统说，那天晚上电台广播时我听到他的演讲，叫做炉边谈话。他说罗马一旦沦陷是很羞耻的，因为罗马是一切基督教的头。你能想象一个新教徒说这样的话吗？所以我们要去到的基督教的伟大宗教中心，那你们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像耶路撒冷那样的地方。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把它放到耶路撒冷去。它是所有这些东西的头，那公会人员、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都上耶路撒冷去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总部。在组织的生命里，你不得不承认罗马天主教会是一切组织之母。它的确是，它是从五旬节开始的，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只能那样。瞧，我们新教只不过是天主教的小妹妹。那我们就说今天那个中心是梵蒂冈吧，它就跟从前的耶路撒冷一样，那时所有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在耶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 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说所有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礼拜呢？神只在一个地方才能与人交通，那就是在祭坛的雪底下。这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到耶路撒冷去礼拜的原因。除了在雪底下，神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与人相遇。那当你拒绝雪时，那你与神会面的地方就被挪去了。在伊甸园里，神首次有了这样的规定，人只能在祭坛、在祭物所留的雪底下才能敬拜他。因此那就是神与人会面的唯一场所，也是神曾经与人相遇的唯一场所，这也是今天他与人会面的唯一场所，就是在那祭物所留的雪底下。看到吗？我不管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只要你们能撇开各自间的分歧，罗马天主教徒也是一样，不论你是谁，只要你来到基督的宝血底下，神就会在那里与我们会面。在这同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彼此交通。然而他不会因你是个卫理公会信徒就与你会面，也不会因你是五旬节拜信徒就与你会面。神只在一种情况下与你会面，就是在基督的宝血底下。当你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时，他的血就会除去你的罪。那宝血一直都在神面前，所以他只能通过所流的宝血来看你。当你认自己的罪时，你就变得像雪一样白，明白吗？否则你就不可能在那里，你就无法与神交通。这就是你在教会里看不到这些事的原因。他们承认自己相信宝血，但他们却拒绝那个进到宝血里的计划，就是神的道，明白吗？神尊重他的道只有一种方法，你不可能说尊重神的道却跑来说我是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要做这，你不能这么做。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教派，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所能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他的恩典，在他的怜悯之下，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来，说出啊，我接受这应许，看到吗？那么你若真的在宝血底下，神教对他的道负责，但首先你必须先在宝血底下。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难怪他们不信神迹，难怪你们不信超自然的事，难怪他们会定罪那些事。从前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定罪这些事，今天他们也以同样的理由定罪这些事。你们犯尽一切的罪，所以只有在宝血底下，那些勇敢的人，某可爱的弟兄，敢谦卑地拿起神的道，相信地施行出来，承认自己的罪，忘记那一切的教条等东西，在宝血底下站稳，相信他。但却有人叫他是个癫狂的人，他们要贬低的。正如我们说过的，这可能不是个适合在讲台上讲的词，但我想你们会明白的，说他是个怪物。总之我们不都是怪物吗？行，对不信的人来说信徒是怪物，对信的人来说不信者是怪物。所以到底谁是怪物呢？对商人来说农民是个怪物，对农民来说商人也是个怪物。 明白？那么到底谁是怪物呢？我告诉你们，救恩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儿，是个人的事儿。要怀着恐惧战兢的心寻求自己的救恩。今天早上我作为一个教师或一个基督所差来的仆人，除了把根基建立在神的道上，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任何的根基，我不能把它立在任何别的根基上。我们看到只有在雪底下神才会与敬拜的人会面，所以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基督是神所预备献祭的羔羊，今天神与人相遇的唯一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任何别的地方都是被定罪的，神绝不会垂听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激动，各种各样的配别摇啊跳啊血火啊烟雾之类的东西，但只要那生命与神的道不符，只要神没有完全彻底的认同的生命，那你一切的尝试就都是枉然，因为你出格了，神绝不会与你会面，除非你来到宝血的眷顾之下。没错，所以你们看到在圣经里，我们就是教会有个耶路撒冷，它是在天上的，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神在那里做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不是通过一些教义或什么东西造出一个耶路撒冷，卫理公会想要在耶路撒冷弄一个卫理公会总部，天主教却要在罗马弄一个总部。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我们的总部，要使那地方成为我们的总部，但圣经说我们的耶路撒冷是在上面的，他是所有信徒的母亲。那基督是神预备的羔羊，你们注意，这对今天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耶路撒冷的敬拜已经止息了，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辰，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那羊羔的血还是可以的，但现在当主被定时的架后，他就改变了，旧的体系完结了，新的出现了，神的羔羊成了那个祭物，那献祭的羔羊来到了地上，他们谴责并行他们以前所行的同样的事。是的，哦，神是可称颂的，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看到这个奇妙属天的大光，因为教会今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当组织被定罪并被证明是出卖了神的话语时，从那时起神的道就来了，神的道来了，而且唯有神的道，旧的逾越节羊羔已经废去，基督在受难的那一天成了我们的羔羊。宗派把神的道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们接受了一个教条而不是神的道的时候，也正是神的道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这是最近才发生的。注意第二点，第一是在那里耶路撒冷，第二是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犹太人，敬拜的人。想一想吧，那些礼拜的人把他们自称是在敬拜的那一位杀死了，你能想象得到有这样的事吗？那些聪明人，那些祭司，受过训练的人，拥有博士头衔的人，那时他们可能，他们必须是来自某个支派才能称为一名祭司，他们必须是立位人，父亲是祭司，祖父是祭司，曾曾曾曾祖父都是祭司，他们的生活必须是完全奉献的生活，若一丁点过失他们就会被石头打死，一点也得不到怜悯。圣洁哦，当然了，但那是自己造出来的圣洁，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是为了要保全他们教会的脸面，但在他们里面，耶稣说你们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我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何等严厉的控诉，人们知道这是真理，知道这道是真理，但为了在某个组织面前装出一副嘴脸来，他们竟然在神的话上妥协。我有权根据神的道来起诉他们。是的，注意，他们就是那些礼拜的人，那些仰望那个应许的人， 那些经年累月盼望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干，只会一天到晚待在神学院里。他们照着神学院的教导来分解神的道，但他们失去的却正是那真理。他们那些祭司们，那个时代侍奉神的人们，在那里，在他们的总部，他们那时代侍奉神的人，正是他们把这位神的羔羊杀了，正是这位他们声称所敬拜的神，他们把他杀了。今天我要起诉这帮被暗立的传道人，他们以他们的教义和宗派在人面前将这位他们声称所爱所侍奉的神钉在了十字架上。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我要起诉这些传道人，他们根据自己的教导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是不完全的和不对的。我要就着他们用教条取代神的道这一点起诉他们是有罪的，他们的手上流着耶稣基督的血，因为他们第二次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他们公开的把基督钉十字架，把本来应该赐给他们的道拿掉，用别的东西来取代道的地位。他们为了取悦众人，用教会的教义来取代道。他们是那些本该比别人知道的更多的人。若说有人该知道的更多，那就是这些传道人了。若说有人该知道的更多，那就是今天的这些神职人员。若说有人该知道，就是这些主教、大主教、传道人和神学博士，他们该懂得分辨。但为什么他们不能呢？哼，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自相矛盾还能有什么？他们声称是在敬拜神，却是在杀害生命的王。他们在那里将他钉十字架，在这里他们又做了同样的事儿，因为主就是道，他就是道，他是道的唯一反应，他今天也是一样，是道的反应。他要找到一个能完全将他自己反映出来的人，这些人是会众远离神。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会众当中说了什么，他们马上就在台上和讲台上谴责这事儿。他们说这是极端，远离这种事儿。他们这么做就是在1963年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跟过去那些人所做的一样有罪。这是个严厉的声明，但却是真实的。这绝对是他们今天所做的。在这一点上，在把基督钉十字架这点上，和在人的面前把道夺走这点上，他们所做的完全与过去那些人所做的一样。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所反映证实出来的道，就是他们声称他们所爱的那一位，即借着圣经彰显了自己的耶和华，完全的行了他说他要行的事，完全是神说他要行的事，并且在他们面前反映出来。他们因着爱自己的教会组织等等的东西，就把生命的王定了罪。我要谴责今天这同样的组织，我要借着神的道起诉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就是他们正在做着同样的事。这个世代要被起诉。记住希伯来书13:8说，到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们如何诬告他呢？因为他们的教条不接受他，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晓得区别在哪里。约翰福音3里那个尼哥底母所说的不正好表达了这一点吗？他说，拉比，我们法利赛人传道人和教法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这些事儿。看到吗？借着这个有名望的人，他们公开的见证了这事儿。但由于他们的教条，他们还是把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 今天任何一个人读到《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或其他经文，他所读的与我所读的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教条和揣在口袋里的宗派门票的受的印记，他们当他是团契卡，他们用这些东西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在公众面前钉他十字架，亵渎了这位应许要行此事的神，是审判临到了全人类。在那里他们不是指罪人，是他们，就是那时代的教会，他们要挑这个人的错误，这人就是道，对吧？他们要挑剔他，而他就是道，他们要挑剔在这人里面运行的道。看他们颠倒黑白，道在这人里面，圣灵在他里面运行，他是神被证实出来。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呢？因为他所做的事儿证明了他是谁。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难道我没有准确的行圣经说我要行的事吗？你们可以指出来我所行的这些神迹有哪一个没有表明我是弥赛亚，我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给你们的。他们说哦，是我们有摩西，我们相信摩西。他说如果你们相信摩西，你们就会信我。摩西看见我的日子，他渴望活在这个日子，在先知书里摩西远远地望见这日子，你们就活在这日子，却定罪他。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看这时候的神迹，他们把它归入哪一类人呢？一个癫狂发疯的人，是的，他们要挑剔这个人，而他就是道，他就是道。约翰福音一章的经文证明了这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神永活的道，因为他借着自己将神表明出来，他是如此完全的顺从神的道，以致他与道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的教会也必须是这样，必须是与神的道一样的。你若否认全备的道，那你怎能有份于道呢？这事的原因并不是出于会众，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到我称他的百姓是流氓和痞子的原因，这是因为那些自私的宗派使得这些会众过那样的生活，他们把真理钉十字架，使真理受了亵渎，他们称神的道是癫狂的等等，却不知道他们亵渎的正是他们的教堂去侍奉的同一位神。因此我要起诉今天这帮神职人员，靠着神话语的权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起诉这个时代，他们正在把主重钉十字架。注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道在一个人里面得到验证。把两侧的哥哥他和他们的诬告比较一下，记住，因为他使自己成为神，我们不要这人来管理我们。那天早上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院子里所能想出来的指控是什么呢？就是他使自己成为神，他就是神。他们说的不守安息日，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们控告他的就是他使自己成为神。你没权做这件事，你没有权利，我们的大祭司才有，如果什么临到的话就会借着我们的祭司临到。拿今天的情形与哥哥他比较一下，父就是圣灵神，他喜悦兴起他自己的儿子，神借着圣灵荫蔽玛利亚生出一个身体，这身体能侍奉神，成就他的旨意。神在基督里，他是神本性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彰显，在他里面向人反映出神的一切特性，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神愿意每个人都成为他的儿女。他取了人的样式成就了这事，但是因为他没有加入他们的组织阶层，他们就定他的罪并定他十字架。现在拿今天的情形与哥哥他的比较一下，这是因为组织的偏见，因为学生们之间的冷漠，他们本该晓得神的道和他的计划，因着这一点神就选取一小群人，使得可以借着他们在各处彰显的，这群人能向道谦卑自己，他们否认不了这个，他们无法否认说他没有这么做过， 因为他们的会众就是那些事的见证人，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眼前，他们不能否认，他们不能否认他的宣告，因为正是他们所说，他们相信了这个道，证明了他，因为神取了这个被看作是弥赛亚的道，并借着一个人表明出来，所以他们必须得除掉他。他们要想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必须得把这个弥赛亚除掉。尽管他们受过教育，但他们还是瞎眼无知的。就这世界来说，他们是聪明有学问的，就像我们那天所做的比较，当光照到那个年轻富有的官长时，看看他的反应，他拒绝了，但他是个聪明人。保罗也是个聪明人，但当光照到他时，他有什么反应？他接受了，他把他所知道的都忘记了，好使自己能认识基督，这使他的生命配得所传的福音。这是上星期天晚上的信息，今天也是一样。当他光照到某个失丧的小人物时，可能他得到神的呼召，他就觉得要去某个神学院学点什么教义，他要么靠人的教义生活，要么就得放弃他的团契卡。如果他放弃，那他就会被列入黑名单，没有人会再要他了，因为他以前曾属于那些教义，但现在他不再属于了。他们认为他可能出事了，不再接纳他到他们的会众当中，因为会众在寻找的只是一个证据，那就是他是否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如果他有一张卡，如果他是贝利公会信徒，如果他有一张卡，他可能属于别的团契或一体论、三位一体论或别的什么派、神的教会或五旬节派，所有这些派别。如果他拿着一张卡，那他们就认为那宗派的总部肯定已经审查过他了，测验过他的心理素质，给他做过一些心理测试。如果他有足够的智商的话，他还可以在会众面前讲道，如果不行就让他下去。是的，但你们知道会众应该留意主的手，看是不是神按立了他，这才是我们该注意的事儿。但是今天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一个人要靠着神的恩典被神呼召，让神借着他把神自己反映出来。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注意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他们炮制了同一个哥哥他。今早我们这原因就是他们明知道那是真理，但因为嫉妒和偏见。耶稣不是这样对他们说吗？他说，如果我靠着神的手赶出魔鬼，那么你们靠着谁来赶鬼呢？这样他们就要判断你们。看，我是靠着神的手赶鬼，就好像你听他们所说的，你能证明那是神的手段吗？我倒想听听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他们太精明了，他们不会这么问的。注意，因为他使自己成为神，他就是神，我们不要这人来管理我们。那今天这同样的叫声又回来了，他们说那本圣经是人写的，我没有必要靠他来生活。圣经是神的道，是神自己。昨天我跟一个人讲话，他说哦，可能是什么人写的圣经。我说是的，是有人写的，他的名是，我们知道他就是神。圣经的成书几乎间隔四千年，从约伯记一直到新约全书，有的间隔几百年，由不同的作者写成，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不同的地方，但却没有一节经文与其他经文相违背。我挑战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下，并认领圣经中所有的应许。神有责任去实现他的应许，但他不愿去做。他们过来说，哦，主啊，我要做这些事，赐给我大的恩赐，哈利路亚，主啊，荣耀归给神，我相信我得到了，哈利路亚。这永远也行不通。你可能带出一大堆心理学的东西，但不会有效果的。神必须要认可你的悔改才行，神必须做这事儿。顺着这条线路我们可以谈的很多，但我希望你们已经明白了。看，现在他们不要道来管理他们。我说你们个人都要回头，你们的施洗是错的，你们是照着天主教会的方法施洗。你是谁要告诉我们这么做吗？那不是我，是神的道。但我告诉你，我不在乎你们相信什么，圣经说了才算数。他们说，哦，我不必靠那种生活。你必须这么做，否则你就要受这本圣经的审判。因为若有人在这书上加添或删去什么，就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不管他是传道人或牧师或什么人。你必须接受神的管理，因为道就是神。圣经说道就是神，说我们不要道来管理我们， 他们相信他们的教条和宗派，相信他们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被人的组织所收养，而不是相信神的道。他们干了什么？在主第一次被钉十字架的日子里，他们要了一个杀人犯巴拿巴，而不要神的儿子。今天他们要某个人的话，人的话是虚晃的，是死亡的路，他们拒绝要生命的路，神的道。我要谴责这个时代，奉主的道起诉他们，他们是错的，他们是有罪的，企图把道钉在十字架上，企图把圣灵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到处在呼求一个复兴，但如果道本身不能在会众中间运行，你又怎么能得到复兴呢？我倒想让你们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否认的正是这复兴本身，你又怎么能复兴呢？先知所说的不正对吗？他们有敬虔的外貌，那时他们的那些外貌否认了生命的道，今天他们的这些外貌也否认了那能给他们带来复兴的道。他们只要教条和外表。是的先生，他们取了宗派和教条，而不是神的道，并把他的道钉十字架，在人面前废掉他的道。他们看见神的道如此活泼的照原样彰显出来，神成就了他应许要做的事，他现在就在这里行出来，然而他们是嘲笑的，他们远离他，这是亵渎。他们企图要把神的道钉十字架，他们为什么要把道钉十字架？他们不能把道钉十字架，正如他们不能把神钉十字架一样，他们可以把神的儿子，把那有神居住在里面的身体钉十字架，他们能那么做，但他们不能把神钉十字架。那时他必须被作为祭物献上，为要领许多预定得永生的儿子进入永生。他们曾那么做过，但现在他们做不到了。他们做不到，因为道本身是永活的。那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要怎么办呢？传道人，那你还说这些干嘛？你说他们把他钉十字架，这又怎么解释呢？他们用自己的教条把福音对会众的影响钉了十字架，这才是那个钉十字架。会众坐在那些大型的称为教会宗派的停尸房里，画出一条教条的线来，使神的道无法在会众中间起作用，因为他们把基督说过要成就的事定了罪，因为道没有照着他们教条所说的方式来，耶稣也没有照着他们自己的理解降临，他照着神差遣他来的方式而来，他的确是带着道而来。难怪他说像那些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那些婴孩就是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就显露出来，你们明白吗？他们把道的果效钉了十字架，这里有大量的经文我可以引用其中的两三条，他们把道钉十字架，你说他们怎么能把道钉十字架呢？当耶稣说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事，希伯来书13:8，他们却说在某方面他是一样的。好的，耶稣说他给教会的最后命令是你们往普天下去，马可福音16，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些神迹将随着那些信的人，普天下凡受造的，现在连一半还没有达到呢，每年都有几百万人还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就死去了，所以这仍是一条主要的命令，这仍是神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他们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们说啊，这是跟以前那个时代的，他们使神的命令变得这样毫无果效，他们当着会众将道的果效钉在了十字架上。 Amen。五旬节那天彼得说耶稣给了他天国的钥匙，主说你在地上无论说什么我必在天上成就。五旬节那日他们问彼得当做什么才可以领受圣灵，他们非常喜悦那圣灵，他们看见那些举止傻傻的人摇摇晃晃跳上跳下倒下，样子像喝醉的酒一样，他们说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但是一个名叫彼得的人站了起来，他拥有天国的钥匙，他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就是所论到的那事，脚又回到道上去，显明圣灵还是道，道还是圣灵， 就是神的道。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听那先知站在那里所说的，看看他毫无畏惧地站在那帮人面前，谴责他们，起诉他们。他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就是先知所讲论的事，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我要显出神迹，在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雾，借着道来证明这就是道。但他们讥笑嘲讽这道，于是他们受到了审判，城市被火焚烧，他们彼此吃他人的孩子。今天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显明圣灵仍与神的道一致，并带来这道使他成为活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是人，是神，哈利路亚，他是神的彰显，他是神以一个身体的形式出现在那个时代，反映出神的道来，使那个时代的人看到神给那个时代的应许。圣灵在今天也是一样，是神的灵临到书写的道上，想要找到一些能够反映出他的人来，并向着世代的人证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巧神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将他自己反映出来。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对他们的宗派还有他们的小鸡窝等等考虑的太多了，他们称之为教会，所以他们听不进这个。今天也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把主重定十字架。在五旬节那日，彼得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当侧耳听我的话，他们不是醉了。如果你们安静地站着，就让我告诉你们这件事。于是他开始对他们讲解这事，当他们听见就觉得扎心。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得救？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领受圣灵？我们确信你的话是对的。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就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今天罗马天主教会用父子圣灵的名替换的那个，取而代之的是圣餐，伸出舌头的吃一块饼干，神父喝一下酒，你们就成为一了。他们用圣餐取代了圣灵的位置，称圣灵是圣体，还用父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洗礼，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在圣经里提到过。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你向着弯曲的世代显明这一点的时候，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能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当你向他们显明这点时，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嘲笑你说，我们教会没有这样教导。这时你就是有罪的，你这把神的大能从会众中夺走，而犯了把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的罪。你当着他们把这道定了十字架，你定了自己的罪，连同你的会众，你把他们引入了死亡的陷阱。正如上个星期天我谈到了那个传道人，就是在那里的马丁路德金以及那些宝贵的会众，他把他们引入了死亡的陷阱。哦，要是有人跟那个人谈一谈就好了，我真希望我能跟他谈一谈。他就为了学校做出了一个小小提案，他就，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天哪，如果人们因着一个人的肤色就不能真心的与他合作，那他们迟早也会被定罪，会死去。这个国家给了他们权利，不要去一直争斗，不要。如果有人说所有的爱尔兰人或所有的德国人或别的什么人要把他们分离开来，那会怎么样呢？这绝不会困扰到基督徒的，他不会理会这事儿。这个人还是个基督徒，作为传道人他不该把会众引入一场抗议来反对那种事儿，他们会导致上百万的人死亡，那样会再开始另一场革命的，这样做是很羞耻的。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这里，又是同样的事儿。没错，明白。要是人们能够单单仰望真理和明白什么是真理就好了。我们的教会不相信那个，我们有别的做法，但那不是正确的做法，不是的。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可是他们不想做。哦，他们想做什么呢？看，这只是我们要去做的几百件事中的一件，我们会尽快讲到这些事。那这是第二次的定时的件。要是有人接受父子圣灵的教义而不接受道，以称呼取代名字，那么他对会众做了什么呢？ 他就是当着会众把道的果效钉在了十字架上。如果他说马可福音十六章只是给那个时代的，而神自己在那个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往多远去传福音？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教义，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和人民，传同样的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当一个人企图把这段经文从圣经里删掉时，他就是当着会众把福音的果效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起诉你们，你们犯了杀害主的罪行。教会恨耶稣，为什么？他正是他们的神，他们恨他，拒绝他来做他们的弥赛亚。是的，先生，他们不要一个那样的弥赛亚。教会今天也在做着相同的事儿，他们否认神的道，他们不要这道，因为这道跟他们的教义所教导要相信的东西相矛盾。这道是弥赛亚，你相信吗？那么这道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反应弥赛亚，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正在反应着自己，他在到处寻找一盏可以让他发光的灯，而不是那种只会冒着教条等东西的青烟的灯。你们记得他们也起来收拾灯，他们把灯罩洗干净，但已经太迟了。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当你看到这些路德派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等等想要进去领受圣灵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他们得不到圣灵了。他们可能在讲方言，跳上跳下，但你看看结果会怎么样。他们觉得这是个时间的迹象，说明他已经完了，我们已经到了尽头，教会随时都能听到上到高处的挑战。 Amen。一切都照着次序安排的好好的，在这里圣灵借着那些能让他做工的人证明自己，使耶稣基督成为现实。他从天降下来，人们拍到他的照片，他被显明出来，科学也在诉说这些事，完全证明了他说过要成就的事。这些事正是他在经文中说过一定要成就的事，不是某个教条或某人自己造出来的想法，就像血火焰之类的东西，而是符合圣经的弥赛亚的确据。有很多虚假的模仿和伪造者，但这只能使真实的道更完美的发出光来。是的，让那些属灵的人来辨别这到底是对是错，明白吗？他们否认耶稣，否认他们的弥赛亚，我们不要他。今天他们也是一样，我才不会跑到那里像那帮人那么做的，我根本不想要那种东西。是的，那你就什么也别想得着。是的，明白吗？现在也是一样，尽管他一次不差的被验证了，但他们还是不要他，他们恨他。为什么呢？他叫他们的牧师是一帮毒蛇，他说你们是粉饰的墙，不是别的，是坟墓，你们外边穿着长袍和翻领的衣服，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看到没？他对他们毫不留情，一个家里立的小人物，木匠的儿子，但他却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们。他的先锋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他自己也是个毫不留情的人。他说，不要跟我说你们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是的，先生，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是的，先生，神是严厉的，他对他的话也是确定的，严肃的。是的，注意，耶稣用圣经来证明。你们在听我讲吗？神借着圣经证实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一会儿我们要讲到彼得的起诉，你就会知道他对不对了。他彻底的被震动了，他就是神彰显在一个被称为神儿子的人里面。是的，他完全被认可并被证实，他就是应许的道，他就是弥赛亚。摩西说，这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将是一位先知，所有这些事都要发生。站在井边的那个小妇人落在那极其污秽的井况中，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在末后的日子，神将把那些被人遗弃的人拉出来。还记得昨晚我什么时候我在这里讲过婚宴的信息吗？ 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已经摆设了大筵席，什么都备齐了，先前所请的这些人个个都找借口推辞，他们说我不能来参加，因为那会毁坏我们的教义，我不能来，因为我才娶了妻子，他不会让我来，我已经嫁给这里的教会了，我妈妈是卫理公会，我进信会天主教会的信徒，我实在忍受不了你们那种东西。主说你们不来，那你们就不能吃我的筵席，但出去那里勉强那些妓女、淫妇和酒鬼，还有所有的人带他们进来，我要把他们变为正直。我已经摆好了筵席，我的客人桌子都摆好了，总得有什么坐在那里。那些人没有来，他定了那些犹太人的罪。今天又怎么样呢？我是长老会的，我不能来，我是路德派的，我是一体论派的信徒，我是二体论的，我不属于这个，我属于这个，我不能来，这样你们就并不能在那里。的确是主说的，是的，他是完全被印证了的弥赛亚，完全被印证了的道，应许之道，神应许了这道，这是弥赛亚的特征。结果他一次不差的应验了，他对他们说，我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如果你们不能相信作为人的我，那么就相信我所做的事儿，因为这些事儿能告诉你们我是谁，这些事儿能告诉你们我就是弥赛亚。你们不想相信我，因为你们以为在那里的约瑟，我出生在那边的小客店里，他是我在地上的养父，他是那里的一个木匠。而你当耶稣来到加利利，那里的人就说，看啊，这家伙是谁的，这是什么人，这不是约西的人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母亲不是叫做玛利亚，他爸不是叫约瑟吗？那家伙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没有任何团契卡，也没有什么文凭，那家伙从哪来的？圣经说他们就厌弃他，他不能再行什么大能的事，就掉转头离开他们去了。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注意，这就是他完全被证实是弥赛亚。他没有自夸，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他向那些问他是不是弥赛亚的人挑战，看看那个坏了名声的妇人，他却认得出来。他没有被任何教条洗过脑，这样能不是，当然在他在道德上是错的，没有人会认同不道德的事，神的律法定罪那样的事，他在道德上是错的。但看，神不会因着你是什么样的人来审判你，他不会因你长得大或小来审判你，他审判你的心，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想要那些东西，但光照在他面前时，这才是他要的。不管他从前怎么样，但这时他已经准备好了。神审判人的心，人是按外貌判断，神却是看人的心。不管他以前怎么样，但当那光一照，事就成了，他得到了永生的本质。对我来说，看见并知道这就是真理，实在是太富足了。是的，我一定要站在他一边。天上的神要兴起在彼岸，我的声音将录在神伟大时刻的磁带上。在末后的日子，这声音要定这时代的罪。他曾被录在磁带上，再一会出现在永恒的磁带上。是的，他要定这时代传道人的罪。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道和他彰显出来的大能。这道完全的印证了他仍然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我借着神的道起诉他们。我要快点讲另一个应许了，因为我剩下大约只有15分钟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他们，是是骷髅地，在那里他们钉他十字架，他们钉他十字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神应许的道已经彰显出来。他们为什么要钉这人十字架？你能想象一下吗？让我回到以前来说一下，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人钉十字架呢？有一回我读过一本书，叫《大卫家的王》，是由英格拉罕博士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是一个剧本，据说有些是从古抄本的真实记录中取出来的。讲到有个名叫阿黛娜的女子，她从埃及上到巴勒斯坦，她是在开罗完成的学业。我相信是这样的，她在那里的时候，正是基督在世的时候，她很想给她父亲写回信，真的很好，你们可以拿这本书来看，真的很不错，《大卫家的王》，这个作者还写了火注。 那塞西尔·迪米尔就是从这里派出了使节。我们看到书中写道，这位阿黛娜写了回信，他说主钉十字架的那日，抹大拉的玛利亚主宗的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跑到人群中去说，他说他做了什么事，他做了什么事，他只是医治病人，竭力解救那些被囚的人，他所做的都是好事，人人都知道这是这样的。这时有个人出了一巴掌将他打到了院子里，他说在你们祭司面前，难道你们会相信这个愚蠢的妇人吗？你们看明白吗？他干了什么？他什么坏事也没干，为什么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他是谁。今天也是一样，现今的传道人和我们的摩登教师们对他们的会众大肆洗脑，使他们相信这是巫术，是魔鬼，或读心术，或别的什么鬼把戏，或是某种诡计，直到人们再也看不到这是神的道在这日子里的印证。这是末日的迹象。众教会如果你不属于他们的组织，他们就会说，哎，那些都是做出来的，那是一个鬼把戏，你们看看那个某某某某某。但你让他们来证明有哪一次这个真实的事是鬼把戏，让他们来证明吧，有哪一次是错的。他们办不到，这些事从来都是对的，永远也不会错，因为那是神做的，明白。但他们却喜欢指指点点，他们认为，哦，如果这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做，但因为这是一小群人，一群被遗弃的人，所以他们就说，哦，我们要把那些人赶出我们的教会。看到吗？他们过去也来参加我们的组织，但现在他们跟从这帮人，跟那帮人跑到那里去了。现在你看他们的结局，哦，你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不在乎这些。他们对彼得、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议论的，说他们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又不得不留心，因为从那以后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就是不同之处，明白吗？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他们不晓得神印证了道，不是要在那个时候站在那里，以前是这样的，是对的，就是守着那些律法等等的东西。但正是他们所守的是同一个律法，向他们指出有一天他要来并做出他应该做的事。他们拥有律法的那部分，但却没有持守另外一部分。他们如今也在做着相同的事，他们有一个教会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说他们相信等等，但却否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我再说一次那个格言，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做的，仰望着今后要做的，却否认他正在做的，因而就被定了罪，明白吗？他们认为这是奇妙的，这是一位很伟大的神，他要做的就是他将要再来，某天将要被提的事，要回天家等等。然而他们却否认圣经所说此时在这里主正在行的神迹能，他们错过了整件事情。耶稣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要切切的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同样的，他们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今天他们因着不认识他，于是就拒绝并把这同一位神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因拒绝而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因着否认这些事，确切的说，他们不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是亵渎了圣灵。因着他们这么做，他们是怎么亵渎圣灵的呢？他们怎么做的呢？过去他们是如何亵渎圣灵的呢？那时他们还不能亵渎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来。他们叫耶稣是别西卜，说他是别西卜，因为他能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他们说这是魔鬼，换句话说就是他是个算命的，他是用算命的方法行这些事，他绝对是个魔鬼。看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长大的，他们只有那些律法。他们说这是别西卜，耶稣说我会赦免你们怎么说。但他圣灵来的时候，你说一句干犯他的话，你就永不得赦免。记住，你要是那么做，你就永不得赦免，你就永不得怜悯。就是当你亵渎圣灵，亵渎借着圣灵所证实出来的神的道士，明白？神的话是这么说的，圣灵证实了这道，然而你却说它是不洁净之物，那你就已经越过了怜悯和审判的界限，永不得赦免了。这是为什么要起诉这个时代，他们犯了把彰显出来的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的罪，并亵渎了他。所有的先知都预言到他基督将出现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在挪亚的日子和索多玛的日子一样。他们亵渎神，在人面前将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他是被证实出来的道，你敢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就永不得赦免。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你有何处可站呢？ 他们已经被定罪，等候神的大怒从天倾倒下来的日子，他的愤怒将把他们撕碎。这世代的人爱人为的宗派教义和教条过于神所证实出来的道。这个世代的人，我希望有时间多讲一点这个。这世代的人，这世代践踏神的启示，但我们却正走在使徒所走过的道上。是的，你说可是其他人也是这么说，神会证实的。耶稣说，如果这些事儿不是在说我，那么你们就不用管他，就说是我自己说的。但如果这些事儿是在说我，你们就要相信他。你们现在是时候的，你们借着天发红或者发黑，就晓得明天是阳光普照还是阴天。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如果你们认识神，你们就会认得我的日子。他们说，你谈自己谈的太多了，你使自己变成神了。于是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圣灵并不是第三位，他是神自己彰显在人类的肉身中，曾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一个人的生命，使神可以借此彰显着自己。他们把彰显出来的这同样的道钉在了十字架上，你明白吗？今天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人们否认被证实和彰显出来的神的儿子。这些事儿正是他的道所说，在末后的日子一定要发生在我们中间的，看到吗？那倘若他还是同一位神的儿子，所证实出来的事就必定是一样的。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主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是的，记住，那样做的人是很虔诚的，他们并不是局外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今天做这事的也是宗教人士，今天也是同样的定时的价，一模一样。要快点了，那时在那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那时是的，那时他们拒绝了彰显出来的神的道，他们不接受道，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条。这不正是他们今天所做的吗？绝对是做着一样的事儿。他就是道，他们拒绝了这道。这一点我不要你们错过他，不要错过他。他就是道，当他们拒绝他时，就是拒绝道。当他们拒绝他后，最终就把他钉上了十字架。这也是他们今天所做的，拒绝神的道，接受他们的教条，在会众面前明明的把圣灵的工作钉了十字架。他们有罪了，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起诉他们。十五年来我看见主在这个国家运行，但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教条。他们有罪了，他们有了这道，这道本来应该把众教会合在一起，在五旬节派和其他教派中间组成一个大的兄弟般的团契，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拒绝了他，丢弃了他，嘲笑他，用各样的恶名毁谤他。现在借着教会的联合和魔鬼的计划，他们试图进来说，瞧，我们要来买些油。他们被拒绝了，他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有罪了。你要按神的意思来接受，你自己的意思不起作用，明白？过去他们因那些教条而拒绝彰显出来的神的道，今天他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他就是道，约翰福音一章和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他们正在把主重钉十字架。你知道圣经说人会那么做吗？你们想 读一小段圣经吗？你们能再给我十五分钟好吗？让我们翻重钉十字架。那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六章，我们来读一小段希伯来书第六章，看看人们是不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看看会不会这么做。你说你不可能第二次把他钉十字架，那我们要来看看会不会这样做。神的道是真实的，对吗？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各等教训。神若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小保罗在这里要人们知道，这些道理绝对是最基本的。让洗礼、按手、复活、再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永恒的，他们绝对是真理。好，注意，就不能叫，请跟我读这些，我想请你们现在跟我读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到底是我的话还是神的话？如果有人他知道了，记住，他们从未得到，他们只是边界上的信徒。当我们领受了神话语的知识后，你是从知识上、从研读上、从观察上领受了道，却又离弃了道，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得救了。你现在读懂那些经文了吗？行，领受了真理的知识后，你就明白了，但你从来没有得到真理。这就像那些已经出来的信徒，这正是那次旅程的预表。第三次出埃及正是那些人的预表。看，回头看看那时的情景，我来给你们看点东西，请原谅我的说法。注意，以色列人选出12个人，各支派一个，是各宗派的头，带他们到应许之地的边界上，给他们看将要拥有的各样美物。但他们回来却抱怨说，我们得不到那美地。但这12个人中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仰望神的道，说神说那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得到那地，是这样吗？那些人是什么？是边界信徒，明白？实际上他们是在教会里生的，他们是百姓的首领，他们是所谓的主教，他们走到了神的道显为真理的地方，就是这地，但他们永远到不了那里。他们不知道那地就在那里，但他们下去看了，看到他就在那里，就是这地。加勒和约书亚过去了，带回了一大串葡萄，他们尝了一些，他们尝到了那地的美物。然而回去之后，他们却说，我们得不到那地，我们就是得不到它。在耶稣基督的认识里也有这么一帮人，索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行，边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无人能行你所行的事。我们认识到神已经在这里了，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呢？边界信徒，边界，如今他们到了第三次出埃及，同样的迹象，同样的彰显，同一位基督，同一位圣灵，同样的事工，同一位神，同样的信息，但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若接受就得放弃他们的会员卡。这是什么？他们拥有真理的知识，他们看见了，也明白这绝对是真理，他们无法否认，杂志上都做了见证，他们都看见了那些照片、报纸、证据、死人复活、医生给病人开出了声明等等，他们不得不说那就是神。所有那些预言多年来没有一个落空的，每一个都准确的应验了，他们只能承认那是神做的，但他们就是不接受。在芝加哥的那帮传道人们，有300多人准备要下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如今他们在哪儿呢？那代价太大了，他们办不到。这是什么？圣经说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在怜悯和审判之间把自己隔绝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他们已经看到过他了，他们有了真理的知识，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们说好了，我会的，啊，是的，你们长老会，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和这个全福音商人协会，你们说要进来，但你们却离弃了这个信息。你们的教会，当然那里有一些人个人会进来的，但不是教会，你们必须从教会里面出来去得到的，明白？是的，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是你认为长老会叫领受圣灵，他们都会放弃他们那些教训的话，那你趁早不要这么想。你认为卫理公会能接受吗？你打消这个念头吧。你认为三位一体论会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吗？哦，你想都不要想，永远都不要这么想。然而一些个人会从里面出来接受的，是的，这就是主再来的迹象。但那些教会已经看见了真理，却在他们的会议上否认他，所以他们不可能重新懊悔了。他们有罪了，他们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我要借着神的道起诉他们。你要怎么起诉他们呢，伯南汉弟兄？我要起诉他们，因为神在末后的日子已经在他的道里清楚地印证了他自己，叫人都知道他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位，他们却冷漠地离弃了他。你们有罪了，你们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你们亵渎了圣灵。没错，我们要再来看希伯来书十章，这里经文再次告诉我们，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永远不可能。但是你永恒的与神隔绝了，当你离弃圣灵并嘲笑他时，你就永远无法再到神的面前来了。那瞧，你已经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瞧边界的信徒。哦，你说那些人都不是信徒吗？他们是信徒，或者说是自己承认是信徒，但是当来到神的道面前时，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血的底下出来了，在摩西的神迹底下出来了，他们看见了那些神迹的运行。神说我要带你们到那美地去，当来到所应许要来的道的原则面前时，他们怎么说？哦，我们得不到那地，看到没？他们还带回来葡萄等等的东西，证明那地的确是美地，神的道是对的。神说我要把它赐给你们，但那个情况，哦，他们说照他们看我们，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我们怎么也得不到那地。几年前当那旧房子还做教堂的时候，有人进去然后走出来对我说，他说 Billy， 有一天你将要对着那四根柱子传讲这信息。我说那我就对着那四根柱子讲道，因为神能从这些柱子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是的，这是真理。我说如果你能证明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那你证明吧。人们只会哇哇叫，但当到了较真的时候就都傻眼了。是的，这就是区别的所在。是的，是的，他们把教条，他们用教条把它重定十字架。希伯来书六章说了，我们要往下看，我们要一直往下看，还有充裕的时间。我把经文记了下来，在这里希伯来书六章我想要全看下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由于圣灵有份，我们没有时间看太多经文，因为这里还有其他的，我让你们等会儿读。要注意这点，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他们干了什么？什么？已经尝过善道的滋味，也知道它是真理，然后调转头去否认它。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国家所干的，这就是这些人所做的，这就是这些教会所做的。他们离弃了他，把这信息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人面前把真理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怎样对待耶稣的？他们羞辱他，剥光他的衣服，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上面。他是生命的王。今天他们用他们的教条干了同样的事，他们在干同样的事。他们把真理剥光，把良善剥光，把道颠雷倒去的放，把福音的衣服剥光了，又把道挂在十字架上。呵呵，为什么？在那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现在最后一个词，他这位最宝贵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他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么做？他们不认识这就是真理，他们对此已经麻木了，瞎眼了，他们不认识真理。原因就在这儿，他们的教条和传统使他们远离了神的道。现在对你们在这里的人来说，我要结束了，你们要留意听。我知道天气很热，我也很热，但哦，弟兄们，这道是生命，你要持守它。看我们所谈论的这事儿，不是以后要发生的，而是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且正在发生的。不是将要发生的事儿，是已经发生的事儿。我们不是见证说我们知道神已经做过的事儿，我们也知道神将要做的事儿。如今我们正在说的是他正在做的事儿，明白吗？这是我们的日子。我们可能不会活着看见贝提，我可能今天就死了，你也可能今天就死了，我不知道。但是贝提正在来到，当贝提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那里，不用担心。其他的人也会在那里，就是历代以来那些相信和仰望贝提的信徒，他们行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光中。这就是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放弃你们的教条，相信这道吧，这就是真理，道就是真理。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 当你拒绝生命时，你又怎能领受生命呢？你怎么可能既接受一个死亡的教条，却又能领受生命的道呢？你怎么可能既转离生命的道，却又去接受死亡呢？你怎么能同时接受这两样呢？你办不到。人的话都是虚谎的，为教条都是虚谎的，唯有神的道是真理。我向任何人挑战，任何人，我知道这慈爱要传到世界各地，你们任何人，任何主教可以到我的书房来，或到这会众面前，用你们的手指出在新约里有哪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可以给你们指出所有受洗的人，所有那些按照不同方式受洗的人都必须重洗才能领受圣灵。关于这点你还能说什么呢？还要待在你的教义里吗？还要待在你的教条里死去吗？你们有罪了，用不法之人的手杀了生命的王，生命的道，在人面前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不知道。今天人们行事愚昧，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真理，他们以为这只是某种主义而已，他们不愿往深处挖，以为进入启示的灵里，他们不愿多多的祷告，他们不愿多多的呼求神，他们只是轻轻呼呼的对待他。哦，是的，我相信那是神。当然了，魔鬼也信同样的事儿。魔鬼比一些自称是信的人更信这些事儿。魔鬼相信而且战兢，但人们相信的其实就不理会了。但魔鬼却是战兢，他知道审判临到了，人相信但却要对临到的审判毫不理会。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有罪了，肯定的，我要起诉这个时代。他们有罪，借着同样的道，我们发现他们从起初就犯罪。没错，耶稣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是成了肉身的道，今天这同样的道已经成了肉身。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在他的起诉里说，我们来读一下，当彼得看见这个发生时，他们所做的事，圣灵，彼得因着他们所做的事来为基督辩护，我也在为福音所说的一切辩护。彼得正在起诉他们把这人基督道杀死了，我要起诉这世代的人，他们试图杀害彰显在人里面的道。注意彼得怎么说，他的义怒肯定是长得老高。听他在这使徒行传二章里所说的，从22节开始，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想一想他们的感受，听这个，以色列人呢，王子，你们教会人士，你们这些圣人祭司，你们这些被认为是神人的人，你们听这些话，在你们中间的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将他证明出来了。我要对你们这些神职人员和人们们，拿撒勒人耶稣，圣灵，他也住在人里头的圣灵出现在这里，那就是在他里面的生命，他在这里运行在人们中间，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将自己显明出来。他们挂在四围墙上的是由科学所证实了的事，坐在这里的人，他们曾是死了，今天却活了，曾被癌症吞噬了，今天却好了，瞎眼了，今天能看见了，瘸腿的今天能行走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既然是神的定旨先见，为他的工作而预定的，被交予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杀了。这不是一段起诉文吗？他在起诉什么？公会联合会。今早我要起诉的是教会联合会，我要起诉五旬节派，我要起诉长老会，我要起诉浸信会，我要起诉世上的每个宗派，借着邪恶自私的贪婪，你们杀害了生命的道，在人前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亵渎的说的是异端，神已经在我们中间使他复活，被证明的昨日今日也知道永远是一样的。我要起诉这世代的人，神已经证明他是活着的，神已经证明这就是他的道。你们除了拥有一大堆人的教条和教义还有什么？你能在什么地方把永生的神表明出来呢？因为你们已经离弃了那位能把这些赐给你们生命的道。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 同样的，彼得说，你们就借着无法治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学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借着你们的教义、你们的组织、你们的宗派、有敬虔的外貌，你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他复活的大能。时候已经到了，末后的日子就在眼前了。神已经应许了，按照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兴起，把人们的心转回了父亲原本的祝福和五旬节的信心上。你无法否认这点，也不能阻止他。现在我要在神面前指证你们所犯的罪，向你们挑战。我要起诉你们借着不法、自私和宗派的手，你们在人前把神的道钉在了十字架上。我要说你们是有罪的，准备等候审判吧。黑们，是的，先生，我要像彼得一样呼喊同样的事儿。他叫了世代的人悔改，我也叫这世代的人悔改，悔改归向神，回到神话原本的真理上，回到我们父亲的信心上，回到圣灵上，因为神不会改变。如果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他就必须持守他的道直到永恒，这是他的道。如果你说握手或守圣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或某些教义的东西，或某些想法，那种事任何人、任何罪汉和任何不信的人都会做，任何冒充的、任何妓女都会做，守圣餐、搞些形式化的东西谁都会做。但耶稣说，这将成为一个明证，即这些神迹必要，不是可能而是必要，随着各世代信的人，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另一种语言，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说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赶逐乌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今天却是一大堆的赚钱计划等等，跟着世俗挂钩，难怪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已经到了极处。是的，我们要明白，是的，先生，呼吁人要悔改。我的起诉是，这新的哥哥他是教会所谓的至圣之地，大的讲坛，天主教教义大祭坛，天主教的大祭坛，称他们的讲坛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这些至圣的所在。然而主正是在这些地方受到了最深的创伤。新的哥哥他在哪里能找到呢？就在教会里，在这些圣所里。主在哪里被钉十字架的？在牧师们那里。你们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怎么胆敢这么做？我不是生气，但在我里头有东西在激动我。神已完完全全在你们中间被证实了。主的肋旁是在哪里受的伤？他是在哪里受了刺伤？在哥哥大山上。今天他是在哪里受的伤？在讲坛上。过去那些伤害是从哪里来的？耶路撒冷。今天他是从哪里来的？各个宗派那些声称爱主的人，正是他们干的。今天也是这样的人干的。他们在第二次哥哥他在那里被刺伤，因为他们反对道，就是这一点刺伤了他。他是谁？他是道，他就是道。他在哪里被深深的刺伤？在圣所的讲坛上，就跟以前一样。我有权起诉这个时代，作为基督耶稣的仆人，我有权带着主的神迹这么做，并证明他就是神。我有权来起诉这个时代，因为主最深的刺伤是在讲坛上受的。他们在讲坛上论断他，并说不要出去听的东西，那是属魔鬼的，就在那个本来应该是爱他的地方。耶稣所说的这迹象一定会应验，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道却被叫做魔鬼，从哪里出来的？讲坛上，圣所里。哦，神的，他还怎么能再往下看呢？只有怜悯，是的，恩典， 我们除了等候神的审判外，还要干什么？我们已经到了。想一想吧，他最深的刺伤是从讲坛来的，他的新哥哥他就是在那里，他们在讲坛上把他倒钉了十字架。是的，怎么钉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借他们敬虔的外貌，绝对没错。他被戴上了冠冕，他被会众中的那些讥诮者戴上了冠冕，他被那些讥诮者们戴上了一顶新的荆棘冠冕，从讲坛上刺他。那冠冕是被那些讥诮者戴上的，他岂不是又被重钉十字架吗？他受了人为教义，还有那些宗派教师们叛道的鞭伤，他们鞭打他，定他的罪，羞辱他。耶稣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枉然，没有半点用处。他们在敬拜谁呢？敬拜同一位神。他们正在敬拜那位第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位神，他们的敬拜是枉然。今天是一样，他们建立这些宗派也是枉然，他们建立这些神学院是枉然，他们拥有这些教义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否认神的道是枉然。他们有罪了，他们把生命的王钉在十字架上，把人的教训当作神的道教导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鞭打的刺探，给他戴上荆棘冠冕。当你看到有些女士留着长头发走在街上，人就说那是个老古董，对吧？记住，这就是那些讥诮者，这是你正在戴的冠冕。神说长发是你们女人的荣耀，自豪的戴上它吧。哈利路亚，自豪的戴上它吧。这就像你为你的主戴上了荆棘的冠冕一样，自豪的戴上它吧，不要感到羞耻。神是这么说的，不要管今天的那些也许别人说什么，不要管那些站讲台的江湖骗子们说些什么，不要管那些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家伙们说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了，你自豪的戴上它吧。神这么说，你只要持守着道，给主戴上荆棘冠冕的又是那些讥诮者，他们在讲台上用教条来刺他。他被带到了一个新哥哥，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呢？就是那些穿白袍的唱诗班，穿短裙的女人，剪短发，涂脂抹粉，在诗班里像天使一样唱歌，蛮有唱歌才能的人。这就是主的新哥哥，这是受法律保护的现代脱衣舞，就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你看见一只小母狗跑到街上，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会有一只公狗会去那母狗所在的地方，可是要是发生什么事，每一只公狗就会追着那只母狗，因为它出了什么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些女人脱掉她们的衣服上街去，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告诉我说这是两码事，这是一个信号，不要谴责男人。但是他们得到索多玛市的法律保护，法律本来应该禁止让他们像这样跑到外面去。那些站讲台的传道人应该穿上女人的内衣，不是上什么神职员的长袍，因为他们站在那里允许这样的事，害怕去反对他，因为他们的宗派也会把他赶出去。他们在会众面前把神的道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说女人穿男人所穿戴的衣服是极为可憎的。我要谴责这种事，我要控告你们在人前把神的道钉在十字架上。剪短发的女人，那些穿短裙的女人居然站在唱诗班里。有一天有个女人问我说，你认为你在哪儿能找到的？我说要是主要我从全世界中挑出十二个女人来，我会吓死的。接着圣灵的辨别力，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那样站着，看他们身上穿戴的肮脏淫秽低级下流，抽着烟打情骂俏，还穿着长袍站在诗班里唱歌，让会众看见他们。人们说，如果他能那么做，那我也能。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圣洁纯洁的生命，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起诉他们的淫秽污秽。他们是福音蒙上的羞辱，而那些竭力保持圣洁和纯洁生活的人却被叫做了老古董和癫狂分子。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起诉他们，这等于是公开在街上跳脱衣舞。 他们在唱诗班里唱歌，抽烟说些肮脏的笑话，嫁了第六个丈夫后还有三四个，然后在唱诗班里唱歌，就因为他们有个好嗓子。你们这些可怜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立场来剥夺拒绝属灵的事儿。你们跟别人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但你却离弃神的灵，直到圣经上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并由此而被定罪。你真的相信自己是对的，但圣经说你是信从了一个虚谎而被定罪，因为你把那个虚谎当作真理来信从。所以我要借着神的道起诉你们，你们教导一个人错谬，把基督道理的原则、圣洁的原则和上主生命的原则定了十字架。本来这些东西能使一个人走在街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传道人站在球场上抽烟，成了绊脚石，他们还容忍其他荒唐的事。唱诗班里的女人穿着短裙剪头发，打情骂俏，涂脂抹粉，还称什么某某姐妹。圣经谴责这种东西。是的，参加舞会瞎胡闹，还是教会成员，还留下你的见证，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不要以为我是在讲什么长老会的人，我是在讲你们灵恩派的人。是的，你们曾经认识过真理，但你们以为你们不能相信他，你无法支持你的牧师。如果他谴责这点，你的牧师就得不到每周几百美元的好差事，就不能在又大又美的教堂里讲道，开着豪华轿车显示他们的派头，组织就会开除他。所以他不得不那样，不得不那么做，不得不那么说。因此他为了那碗以扫喝的世界大杂烩汤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他的结局会怎么样呢？双双都要掉进被定罪的深坑里，都要被定罪。我要起诉他们，他们是福音的淫妇。不久前我曾到过一个唱诗班，这个诗班是最大最著名的诗班之一，是五旬节派最高级别的唱诗班之一。当时有四五个唱诗班合在一起，我刚好在那个弟兄的书房里，那是五旬节派里最著名的组织之一。他们不知道我正在那个牧师的书房里，那是在奥克拉荷马。我坐在下面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是当这位传道人上讲台之前准备讲道的地方。当我出去后，外边有那些化了妆的小流氓、小痞子，没有一个是留长发的，个个都剪着短发，个个都化了妆，个个都穿着长袍。小流氓们都站在四围，像那样走过来。另有一个人正在收海外宣教用的奉献，他就像一个拿着讨饭碗的瞎子一样到处走动，对收奉献的事说了各样亵渎的话，还说了一些别的话，然后又走过来开始要唱《弥赛亚》那首歌。哦，天哪，他们确实唱得不错，但却没有实质。是，那是死的东西，看到吗？哦，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主的心，哥哥他。如果有几个小姑娘或妇人在那里，你会怎么想的？如果他到那里却穿上他所该穿的衣服，留着长头发，没有化妆，他们就会嘲笑的。如果他站在上面，在那里唱歌，那帮年轻人大约三四十个人，是五旬节派特别选出来的，却做那样的事儿等等。如果那个小妇人要说点什么，他们就会把他赶出唱诗班。要是哪个福音传道人敢站在台上对此说点什么，那么他们就会把他赶出组织。你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你们声称在传讲他的福音，但正是你们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要起诉这个拒绝基督的时代，借着神的道和这末世证实他仍然活着的大能。我要起诉这个拒绝基督的时代。是的，他们反对着清晰的被证实了的神的道，他们的组织无法容忍他，那些庞大的教会和宗派是他的心格格他。我要再说一遍，他们的唱诗班就是他们的现代脱衣舞表演。各个宗派的大祭司也像过去那日子里的大祭司一样叫喊，好吧，下来给我们行一下神迹吧。那是第一次的钉十字架，今天也是一样。我听到他们说，好吧，你不是能让死人复活吗？那你干嘛不到那里去？你老婆还在坟墓里呢，你的女儿也在那里。他们对耶稣说，我们听说你让死人复活了，我们这的墓地里埋了这样的死人，那叫他们复活吧。无知只会生出无知，明白？大教会大诗班，这个日子里的大祭司们说，过来吧，显个我们宗派做不来的神迹吧。 不久前当我在阿肯色州琼斯伯罗在广播里讲到一个得医治的妇人之后，有个人做出一番评论，这人属于某个宗派教会的，站起来在那后面说、啊、我向任何人挑战，让他们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去叫了个医生来，这人的癌症曾被医好了。我又去叫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约二十年的妇人来的，患关节炎，坐在轮椅上被医好了。我把这些叫来说，现在我要钱，$1,000。他说可是、钱不在这里，他放在、德克萨斯州的伟哥、那是我们总部的所在地。我说好的，那咱们就去那里去拿钱。我说你做一下安排，我明天就去。我说我们会邮寄。这有个医生说，这些人绝对是患了癌症，他们的病历 X 光片都在这里。这个妇人在轮上坐了近20年，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但现在他能行走了。这里是医生看了一个又一个一个的医生，什么都做了，如今他还活着。现在你说你会给$1,000，那我要把它用在宣教职工的基金上，给我吧。行，他说可是钱在德克萨斯州的贝克。他说我明天就去那。他说等一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带个小姑娘一块走，让我带把剃须刀切断她的胳膊，然后你在我们的弟兄面前医好她，他们就会给你钱。我说你这个魔鬼，你如果是真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告诉我们是谁打你。他们用一块破布蒙住他，打他的头说，瞧，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是谁。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瞎子领瞎子，他们需要精神的医治。做那种事的人或说那种话的人需要精神的医治，绝对是。那熟悉的叫喊声，拉比，让我们看你行一件神迹吧。我们要你行一件神迹，当神要使得成就时，每天每个小时都神迹奇事发生。但是他们没有在场，即使他们在场，他们也只会说他是别西卜魔鬼，明白吗？拉比，我们愿意你行啊，我们要你行的事就是这样，到我们要你到的地方去做我们要你做的事。哦，不，先生，他们不能强制他，不能，先生，这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把他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是的，先生，今天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借着教会联合会，他们最终会做成这事的。看他们每个人都进去了，还是那个熟悉的嚎叫。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最虔诚的地方，最优秀精明的神学家又在嚎叫着反对他，大喊大叫。这些最优秀的神学家，他们本来应该知道其中有所不同，正是这些最高等次的教会和受过训练的最优秀神学家把他从他们中间赶出来的。他们不要他。你说不是这样的，伯拉罕弟兄，那你一定是没来这里看教会时代或听到这个信息，你不在这里。我们讲到老底亚教会时代是唯一一个把主赶出来教会的时代，主在门外叩门想要进来，他们把他赶出去，因为他们不再需要他了，他们把他重定十字架。我们还能维持多久呢？记住神话语的先知在提摩太后书3章预先告诉了我们，你们可以记下来，我们没有时间读了。那里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那些讥诮者将出现，那时人是自夸狂傲，爱厌乐不爱神，谤读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学者的派头，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见人家牢笼无知妇女剪短发的妇女的，正是这种人。那些穿短衣裤涂脂抹粉到处游荡的妇女就被他们掳掠了。没错，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要躲开这等人，让我们顺从先知，在这末后的日子要躲开这些事儿。你是明白的，我现在是对教会说话。是的，要远远的躲开这些事儿。现今的传道人应该知道这些事儿。在耶稣的日子，他们本该认得他，他们应该认得，现在他们也应该认得他，但是他们却不认得他。当时的教犹太教士本来应该因着他的日子认出他，同样今天他们也应该借着神明显证实出来的道认识他。他就是道，他证明了他就是道，他证明了他是那日子的道，神也证明了他就是这日子的道，是这时刻的光。过去他们本该认得他，现在他们也该认得他。过去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他们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此我要起诉他们。是的，这点一直在我里面燃烧，我要起诉他们，因为神一定会叫他们为此付出代价。那日子的犹太人，在这些日子里，神仍旧在地上。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你们这一大群，只是你们不愿意。在这末后的日子，神多么愿意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但是你们不愿意，你们喜爱你们的教条。看看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耶路撒冷所得的报应，他被毁灭了，烧光了，不再存留了。 总有一天所有这些伟大了不起的东西也一定会这样，你们的教条和大宗派叫死亡灭亡，但神的道将是永恒的，只存到永永远远。他最深的伤是在所谓的朋友家受的，想想看，想一想，想一想，停一停，我要等一会儿。传道人们，想一想吧，他的伤是在什么地方受的？是在他所谓的朋友的家里受的。过去怎样，如今也怎样。想一想吧，在哥哥大山上环绕他的不是什么凶残的土著人野人，不是，而是自称是爱他的传道人。今天当福音完全被证实出来时，当主复活的伟大神迹在我们中间被证明时，扑向你们的不是那些在街上的市侩，而是所谓的牧师传道们。今天环绕着他的也是那些本来应该是爱他的人。我们不要那东西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要这人来管理我们，我们不会给他支持的。如果那家伙来这里的话，我们不会在这城里给他任何的合作。那些都是通灵术，是魔鬼，不认识神的道，瞎子领瞎子。想想看，过去怎样，如今也怎样，以前如何，现在如何。想想吧，他的能力是要医治病人，使男人和女人们得到自由，不再贪爱现今的世界，不再剪头发，不再像耶洗别那样涂脂抹粉，却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过着那种生活，抽烟，讲脏脏的笑话，坐起来创办一个宣教会，来来回回的跑，讲议论东议论西，制造流言蜚语，在大街上穿着短衣裤跑来跑去，竟干这样的事儿。然而他们还在别的女人面前自称是基督徒。你还记得我讲过一个奴隶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该是什么呀？男人和女人们否认这些神职人员，这些刺上主的讲坛，他们容忍并允许人们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就是在这里刺他的。他们否认那能使他们得自由的能力，他们赞同过这样的生活，就是让女人剪短发，脸上涂脂抹粉，穿短衣裤，但这是与神的道相违背的。虽是违背神的道，但他们还是赞同这样做。他们又造了一个哥哥他，从哪里来的？从街上来的吗？从酒吧里来的吗？是从讲坛上来的，是从讲坛上来的。还有他们在喊叫什么？他使自己成为神，他们否认他的神性，他就是神，他们却试图要把他劈开成三个或四个神。他过去是神，他永远都是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你对他们讲说起一位神时，他们会嘲笑你，我们相信三位一体，我只相信一位圣洁的神。是的，我相信他有能力行医治，使人自由，使这些人脱离对世界的爱，使他们得释放，就是主对抹大拉的玛利亚所做的。记住，她也曾是个涂脂抹粉耶洗别式的女人，曾有七个鬼附在她身上，她也曾是个脱衣舞女，就像今天街上那些现代的女人一样。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女人。如果你不信有人把裸体的女人当作神来膜拜，那你就去看看今天街上的情形吧。所罗马的日子怎样，现今的日子也怎样。你要不相信的话，就出去看看就知道了。打开报纸杂志，看看广告牌，你会看见什么？记住经上说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看看在英格兰的丑闻，看看在这里的丑闻，看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妓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俄国变成了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些卑鄙肮脏的东西和天主教会的无能。这绝对是这个国家被征服的原因。共产主义和教会联合会将自己与天主教联合起来，你知道共产主义一定会与天主教体系联合起来，他们现在就已经在联合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这福音，而这福音能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一个与世不同的人，绝对就是这个原因。牧师传道们为了一张饭票，要在讲坛上对这些事不理不睬，为的是某个教义有社会地位，他们说我是属某某宗派的，用教育来替换神的能力，把他们从这种发疯的族类里释放出来吧，就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正是这能力释放了这个在街上的脱衣舞女，使她穿上了衣服，使她像个真正的女士那样，使她成为一个基督徒。但他们谴责这种能力，并在哥哥大山上把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钉在了十字架上。 今天这正是这福音和圣灵要释放这个脱衣舞女，使她穿得像个女士，行为像个基督徒，但他们却称她为异端。他们不想让这种东西进到会众当中，不想让她来激动会众，使其他的女人也这么做。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把她赶出去，就像从前所做的一样。现在他们把这道钉十字架，并说她是给另一个时代的。我要再一次起诉他们。是的，就像他们过去所受的起诉一样。这神迹是那群被群鬼附的人穿上了衣服。记住，任何一个脱掉自己衣服的人都是疯子，明白吗？那女人又怎么样呢？那被群鬼附的人是个疯子，他把自己的衣服剥光了，神带着他的能力使那人穿上了衣服，他就穿上了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坐在耶稣的脚前，看看那是瞎子巴里麦得以看见的能力。这就在他们的教条里，耶稣在世时的不信者跟今天一样多，但这阻挡不了他，他继续前行，他对他们丝毫没有退让，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定罪了这整件事。这能力能使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起来，能使拿因的妇人得回他的独生儿子。哦，真的，这能力能行这些事儿，能预言要发生的事儿。在对面村子里有一批驴群拴在那里，还有一切他预言的事，正是这位拥有能力的人。他们说，除掉他，我们不要他在我们会众当中，他玷污了我们的教训。于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是一样，除掉圣灵吧，他们不想与圣灵有任何关系。他定我们的罪，做这些事儿，告诉我们的会众这些事儿，我们不能让他把我们的组织搞乱了。他反对我们的教义，他们再次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哦，注意，我们要结束了，该结束了。再有，他们称这种弟兄是癫狂的，说的是异端，说的是发疯的。每个人都知道圣经说到，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人是撒玛利亚人，他发疯了。这发疯这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疯狂，这人是疯狂的，跟随他的也是一帮疯狂的人，他是别西卜。再有，今天他们也是这么说，那是一种巫术，是算命的。再次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受羞辱。什么样的十字架？什么样的羞辱？他是被印证了的道，他们嘲笑的，告诉会众说那是魔鬼，编造出一些东西说呢，他说他们将神的圣功称作是邪灵做的，他们永不得赦免，他们羞辱他的道，想揭穿的，叫他是伪装的或异端。他们说这话，他们说不要去那里，不要出去他们的聚会。他们这么做到底是在干什么？他们手里拿着宗派教义的钉子。是的，这些寻欢作乐的教师，世俗不敬虔宗派的疯子，拿着宗派的钉子在讲坛上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爱人的赞扬，爱教会给他们的学位过于爱神的道。我要谴责他们，他们不能与世界走在一起，因为他们不能与道走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与世界走在一起了，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我们活在一个何等假冒伪善的日子，难道一个哥哥他对我的主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本来应该爱主，你知道这是神的道，你能读启示录22章经上说，如果人加一句话或减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一次的哥哥大对他还不够吗？我站在这里为主辩护，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要借着神的道起诉你们，转离你们的道路，否则你就必坠入阴间，你们的宗派将粉身碎骨，我要在那审判者面前起诉你们。是的，你们有敬虔的外貌，假冒伪善，你们叫的什么呢？一次的哥哥大还不够吗？就像彼得说的，你们宗派的祖宗啊，彼得控诉你们说，你们的祖宗哪一个没有这样做过呢？斯蒂凡也这样起诉他们，你们借着无法治的手把生命的王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不是亲自说吗？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杀害的，后来你们却修饰他们的坟墓，以后历代的艺人也是这样被他们杀害的。因此我也要起诉他们，就是现今这帮自命不凡上教堂做礼拜却拒绝基督的人。你们借着敬虔的外貌，借着告诉众会众说这些话是给别的时代的而不是今天的，而把我们的耶稣基督第二次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起诉你们，你们犯了与他们在那个日子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罪， 悔改吧，归向神吧，否则就得灭亡。我再说一遍，在这里众教会，他们众教师将他就是道钉十字架，说亵渎的话。求神怜悯。让我再说一遍，恐怕磁带里听不很清楚。在这里众教会，他们牧师传道们将他就是道钉十字架，说亵渎的话。在嶙峋的岩石和乌黑的天空之间，我的救主低头死去，裂开的幔子指示出这道路通向天堂的福乐和无止境的年日。我要对磁带上和这里的会众说，我在圣灵的感动下说，谁要是站在主的一边，就让他到这道子底下来。因这一切的亵渎和把所证实出来的道钉十字架，神一定要对这个邪恶否认基督拒绝基督的世代施行审判。你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我要起诉这个世代，谁是站在主的一边。摩西说让他到我这里来，那时有火柱挂在上面作为证据。谁是站在主的一边，让他接受神的道，否认自己的教义，天天跟随耶稣基督。明早我还要见你们。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哦主神啊，永生的赐予者，道的作者，你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这不幸的世代面前确实的证实出来。今天早上我讲得很长，许多人坐在这里，教堂里挤满了人，大家都站在四周围，磁带已经录好了，将传到世界各地去，到不同的地方去。牧师传道们将在他们的书房里听到这些信息。主要为他们祷告，让这些话深深地刺入他们的心里，深深地印在他们的里面，与一切的世俗隔绝。愿他们能说，就是有一天肯塔基州一位可爱的卫理公会牧师对我说的，他说当我正在听七个教会时代信息时，我听你呼喊说从巴比伦的围墙里逃出来。他说于是我就放弃了，离开了，我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该做什么，但我离开了。愿神祝福那个有妻子和两三个孩子的勇敢年轻人。神呐，愿多人能找到通向神话语的道路，这是唯一的生命之路，因为他就是道。父啊，我为他们每个人祷告。有时我说这些事不是出于残忍，而是出于爱，因为爱是有管教的。神啊，我祈求你愿人们能明白这就是那条路，这意味着要接受管教，要纠正他们的正视。你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瞎眼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为今天的那些牧师传道人们祷告，他们也接受教义、宗派、教条和其他对生命之道的替代物，而把道重钉十字架，并且在会众面前批评这真实的真理，而神已经证实这是他的真理。父啊，我们为他们祷告，请你再次呼召他们回到那婚宴上，愿他们这时进来不再找什么借口，因为我知道最后的呼召可能已经结束了，现在可能已经太迟了，我希望他也不会太迟。求主祝福这里的这一小群人，这几百人今早聚集在这里，在这么热的天气坐着听一堂两三个小时的聚会，他们没有离开，静静地坐着听着，许多人在等着要吃午饭，妇女们带着孩子们一直站着，他们在等候着，他们要持守每一句话。主啊，我知道如果我误导了人，在审判的时候将会有什么临到我。主啊，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在竭力把他们带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让他们靠着道而活，告诉他们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圣灵就是以圣灵形式显现的耶稣基督，是同一位。你说 再过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我知道这就是你，主，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看见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同样的事。今天我们要严肃认真地顺服你，无论是这里的会众还是听录音带，我们都愿意这么做。主啊，就在这一刻，愿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出席聚会的人，或站在外面的，或在听录音的，愿我们在这一刻将自己完全献上，更深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的施工。主神啊，求你以大能运行在会众当中，医治病人。有人说有个瘸腿的小男孩正坐在这里，让那伟大的圣灵，我们知道即使只坐在主的面前就能给他成就这事儿。既然你能通过广播和电视在这国家的每一处医治病人，你差来你的道，他们就得医治，那你也能在现在行同样的事儿。神啊，我祈求你医治每个病人，每个瘸腿的，每个受苦的和听到的人。神啊，求你应允我的祷告，是为他们做的，带着心里对基督的爱和对缺乏之人的同情。主啊，我把他们放在祭坛上献给你，这里躺着羔羊流血的身体，他为我们的罪和疾病代求，我祈求你怜悯这些人。主啊，我要像摩西那样为百姓站在破口上说，神啊，怜悯他们，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主啊，求你不要现在就这么做，求你让这福音能再多传一些吧。他们已经被定罪了。主啊，我祈求你，愿你的大怜悯和恩典能延伸到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最后一个人。我知道他们会的，用神的道来祷告是不难的。主啊，我是说这所应许的道，这被证实出来的道，这从创世以前就预定了那些人的道。要祷告说你必拯救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并不是很难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这么做。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父所赐的，就没有人会来。此时我祈求神啊，这些道落在每个地方，或在磁带上，或在这里，愿圣灵现在呼召每个预定的人，就是那些从创世以来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愿他们今天听到神所发出的声音，就在他们的心里有个微小安静低沉的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父啊，求你应允。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现在我们各会众还是低着头，如果你们相信这就是真理，我把手按在这些手帕上，然后继续给病人和受痛苦折磨的人。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都存敬畏的心，我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听我什么，我累得很疲倦，我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我知道我们的日子都被数过了，我知道我要尽可能的为神的国度做些微小的事儿。只要有机会，我随时都得传讲福音，无论我想去还是不想去，我都要去。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来，我要讲这信息，我爱你们。我自己也不愿讲这些严厉和斥责的话，但在我里面有东西在跳动，正是所证实出来的这东西驱使着我去做这些事儿。我是因着爱善意的来说这些话的，我并不是要责骂我们的女人和男人，我没有那个意思，弟兄姐妹们，我只是带你们到一个非常的地步，使你们可以看见主的管教和鞭打。你们现在就得进来，不要对他置之不理，你可能已经等得太久了。你们愿意站在主一边的人，带着内心完全的顺服，现在就在会众面前或在磁带送到的地方，请你低着头，你若没有这个意思就不要把手举起来，你若真是这个，真有这个意思，要带着更加奉献的生命就进出，我请你现在就举起手。愿主祝福你，你要重新献给基督，忍受所受的凌辱。你说今天我就要承受这个凌辱，我也把我的双手举起来，我要在我身上承受耶稣基督所受的凌辱。我很高兴带上圣果轮或其他别的恶名的记号，我要自豪地带上它，因为这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我要自豪地带上它。你们大家不想都这样吗？举起手臂说，靠神的恩典，我要使徒们回来以后就以为为主的名受凌辱有极大的尊荣， 你要忍受某个好莱坞影星的耻辱，或某个电影明星，或某个教会成员，或某个东西的耻辱呢？还是你要承受为了耶稣基督的道而受的凌辱？主啊，请你给我道所受的凌辱吧。我知道主承受了神的道所受的凌辱，主啊，让我也来承受吧。我必背负着献祭的十字架，直到离世，使我得自由，然后回家戴上冠冕。总有一天我们要戴上冠冕，现在这冠冕正在制作之中，当这地上的生命完结，那么我们知道它就制作完了。这里没有位置让人来到祭坛周围，把你们的座位当作祭坛吧。许多人就信了。我们来祷告。天父，看上去这会众里有几乎所有老年少年的人都举起了手。我祈求神，每当放着录音的时候，人们都会举起手，跪在房间里，父亲和母亲走过去，彼此握着对方的手说，亲爱的，我们当教会成员已经很久了，让我们来就近基督吧。主啊，求你应允，祝福这里的会众。主啊，祈求你赐给他们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主啊，他们许多人都是好人，他们是你的子民，只是他们不晓得真理。我祈求你向他们显出你的真理。主啊，你的道就是真理。正如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所说的，你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依然是真理，它永远是真理，因为道就是神。神啊，我祈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是让他们成圣，洁净他们，使他们远离所有教义和宗派，洁净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世俗的事物，把生命奉献给道。主啊，求你应允，现在他们是你的了，你应许说你一定会这么做的。作为你的仆人，我代表他们献上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低着头继续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
耶稣付上一切，一切是我欠，最留下鲜红血迹，洁净我白如雪。
昨天我在一个地方，有个人给我量身子，准备给我做一套西装啊，那是教会里的一个弟兄买给我的。他说你的西装穿起来太热，我给你买一件凉快一点的。我去那里让他们裁剪，他说看你的右肩都吹起来了，你以前肯定是挑过什么重担子。我想是的，罪的重担。但耶稣已经付上一切的代价，请听我们来唱。
耶稣付上一切，我一生亏欠。
罪行了什么恶？
罪留下鲜红血迹，清白如雪。
神的道，我们此时沉思默想的时候，请怜悯我们。主啊，让这道深深的渗入我们的心里面，让人们尽管午饭已经迟了，但主啊，这比午饭更宝贵，这是生命。你说我的道就是食物，我们饥饿的魂所要吃的就是这道。主啊，得到我们，塑造我们，把我跟他们一起带走。我要跟他们一起走，主。主啊，现在我要靠着信心上到哥哥他去，我要与这会众一起去。主啊，现在就塑造我。我犯过错误，许多次，觉得最近我正打算停下来，不再传讲福音了，人们不听我的，他们还是继续做他们的事儿，我很灰心，我情绪很差。哦，神啊，前两个星期天你在那里给我那个迹象，我读圣经时看到你告诉摩西说，正如那个梦一样，那里有一座山是给他的一个迹象，然后就在结束的时候才知道我忽略了许多的病人。这事工不仅是在预言方面，也是在教导神的道和为病人祷告方面。你让一个人倒在这些地板上死去了，然后使他复活，我要证实这是真的。你常常证实你的道， 现在主啊，当我在你宝座前时，求你将它证实出来。主啊，得到每个人，从我们中间把世界拿走。主啊，当我们在你的同在中时，得到我们吧。求你用你的道紧紧抓住我们的心。神的此时从我们中间把世界和世界上的顾虑挪走，让我们成为奉献的基督徒。哦，神的，让我们成为有爱心的、仁慈的、甜蜜的人，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你答应吗？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每个人的罪都红如丹颜，但你的宝血能除净它。主啊，你能使它如雪一样的白。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应允我们，得到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每个人。主啊，紧紧抓住我们的心。我看见我所有的错误，我看见我的过失。神啊，从这时起，我要竭力照着我所能的去做，去来配合你。今早走过这里时，我要重新把我的生命献上给你。在给外面的我的牧师传道朋友们带来起诉之后，我不得不说这些严厉的话。但是主啊，我是在你圣灵的感动下说的，我觉得是你告诉我要这么做的。现在主啊，他已经从我肩膀上卸掉了，我很高兴他已经卸掉了，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吧。父啊，我祈求你使他们能接受这信心，祈求你拯救每个人。主啊，愿有一个义人的复兴来到，有大能从教会中出来，就是以前他所行的。这样祷告并不难，因为您已经应许过了。主啊，我们正在等候第三次的拉动，使我们知道他将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行出伟大的事。主啊，我是你的，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按照我所知道怎样献上自己的样式，将自己献上，把世界从我里头拿掉。主啊，把那些将要灭亡的东西从我里头拿掉，赐给我那永不灭亡的东西，就是神的道。愿我能完全把神的道活出来，知道道在我里面，我在你的道里面。主啊，应允我们，愿我永远不会偏离道，愿我能紧紧抓住那君王的宝剑，牢牢地握住他。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大家，我们是你的仆人。当我们今早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使我们的心得到更新。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你的，为了是要服侍你。
耶稣服侍，
神祝福你，内贝尔弟兄。